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行品》第十一第六段第三小段，所欲人我。今天我们从第八首偈看起，见疾病人，当愿众生知身空寂，立拐真法。清凉大师的书里面注得很简单但是呢也很清楚四大拐尾成病知空呢，则永无所拐，注的是很简单，意思非常的深。疾病特别是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比过去要增加很多很多倍从前没有的这些疾病现在有奇奇怪怪的病得病的原因是什么呢？清凉说得好四大是什么？佛经里面所说的地水火风，这叫四大，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再忘了细处去想，我们想就是一般常识所说的，我们这个身体是什么东西造成的那么这个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身体虽然外面五官，里面五脏六腑通通都是细胞组成的细胞是不是最小的呢？不是的，在人体里面它是最小的一个组成的分子，如果再分析呢，那它可以分成为分子原子、电子、粒子这个我们讲的微观世界了我们现在就以细胞做单位人身体是细胞组成的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这身上有多少细胞呢？我在过去好像看到有一个报告，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看的，也忘掉了。有这么一个概念，是600万亿，一个人身体上有600万亿细胞组成这个身。那么四大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细胞四大就是细胞细胞它有四个性质，实在讲纵然分析到基本的粒子，它还是 这四种性质。第一个，它是物质，那么在细胞上已经是非常明显的能看出它确实它是物质。啊，物质在佛法称为地大，啊，地代表它是物质。啊，水大呢，代表说它含的有水分。啊，这个我们大家现在都很清楚。啊，火大呢，就是它有温度。啊，它有水分，它有温度。那么现在科学里面呢，不讲水火，它讲带电。啊，带阳电就是火大，带阴电就是水大。啊，它确实它是带电体。啊，那么它是个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啊，所以它有新陈代谢。啊，周期都不长。啊，有新陈代谢。啊，这个动啊就叫做风大。啊，如果我们再把它分析，啊，细胞再分析变成分子。分子再分析变成原子，哦，那这个四大就很清楚很明显。啊，这现在科学常识啊是大家的就一点都不怀疑了。啊，在这个高倍显微镜上真的是看得很清楚。啊，很小的物质。啊，分析到最后成为粒子，基本粒子。啊，这是个物质，最小的物质。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呢，没有这么多名词，佛法里通通用一个尘，微尘，用这个字来代表。我们今天讲微观世界，啊，在佛法里用尘，啊，来代表。但是尘有大有小，啊，就通常佛在经上举例讲的是，大概有好多种，啊，像我们一般好眼睛，眼力很好，能够看到什么牛毛尘，啊，牛毛一根牛毛，牛毛尖端上有一粒尘土。它停在那个地方，它不会掉下来，停在那个地方，那当然很小很小了，这是好眼睛能看得到，那么一般人的时候确实还很不容易看见，牛毛尘的七分之一。大概就我们肉眼就看不见了，羊毛尘啊，那中国人写毛笔字，这个毛笔羊毛的这个成分很多啊，几乎大多数都是用羊毛啊，再就这个狼毫啊，狼毫是黄鼠狼，那个毛也很细啊，牛毛尘的七分之一了是羊毛尘。羊毛尘还可以分作七分之一呢，叫兔毛尘，兔毛就更软更细，兔毛也可以做毛笔，兔毛尘再分七分之一，就叫水尘，这个水密度并不大了，真的是有空间。这一粒尘呢，可以在水里面自由游来游去，不受水的这个密度的障碍。水尘再分七分之一了，叫金尘，金就是金属，金银铜铁，金属的密度很大了，可是，在显微镜之下的时候，它还是有空隙，像网状组成。它当中还是有空隙， 啊。那么这一列尘呢，在这个经书里面呢，它没有障碍，它可以钻来钻去的，叫精尘。啊，精尘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了，就叫微尘。啊，微尘我们人，在过去佛讲啊，阿罗汉能看见。啊，阿罗汉可以看到微尘。啊，天眼都看不到了。可是微尘还可以分，分成七分之一了，叫色聚即微。啊，这个阿罗汉看不见，看不到了。啊，色聚即微还可以把它分成七分，那七分之一呢，叫即微之微。啊，佛说这个不能再分了，即微之微也叫做灵虚尘。啊，谁能看见？地上菩萨。啊，这个通常一般讲是八地菩萨了。那么今天科学家所发现的这个基本粒子是不是极微之微很难讲。啊，这个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啊，那么现在科学家发现，在我们一般想想应该是在数学推理里面推出来。就是物质从哪来的？物质是无中生有。啊，那个无中生有的那个物质，很可能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即微之微，八地菩萨见到的。啊，现在科学家推算出来有这个东西，但是没有法子见到，啊，现在的科学技术还见不到，啊，就是这种微尘，就是物质从空变现出物质出来，它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啊，刹那生灭。那我们看到山河大地，看到这个就是极微之微的相续相。啊，累积的现象，相续的现象，所以佛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这相绝对不是真实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泡影的，这是《金刚经》上大家所读到的。啊，四大在佛法讲的时候，它是相分。相从哪里来的呢？那《华严经》上说得很好，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所以《华严经》也是相中六经之一。啊，相中主修的他的这个经论呢，它有六部经十一部论，叫六经十一论，华严是其中的一种。啊，华严里面讲法相，啊，就是心性识别呢。那么性，这个心就是法性，啊，法性是能变，啊，是能现，啊，八识是所变，啊，是能变的。能现能变，啊，能现的称为一真法界，能变呢，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啊，不管你怎么个变法，任何只要是物质，啊，就是现象，这个相分，它的体是法性。啊，这个科学家现在所讲的类似跟这个意思慢慢接近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用科学的术语啊， 来说明。啊，科学家所讲的场，场是什么？能量稀薄的现象。啊，在佛法里面叫空。啊，那能量集聚的现象呢？它就变成物质。啊，所以场跟物质是在讲是一种现象啊，一个是分散的现象，一个是集聚的现象啊。那么这个我们在心经里面读到的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用来解释这个是非常恰当的啊。科学家讲场，佛法讲空。科学家讲的物质，佛法里面讲的色。啊，色从哪呢？空变现出来。啊，所以色空是一，不是二。啊，那么这个科学的发现呢，在《般若经》上就讲得很清楚。那么在信宗里面讲呢，空是法性，色是法相，性相是一，不是二啊，性相一如啊，性相不二啊，因此任何现象啊，这个色法，它一定具足自性里面的等等，这个等等永远不会丧失。这个等等是什么？见闻觉知，色声香味，它统统有啊！啊，随顺自信啊，我们整个身体的细胞。都能随顺性德，身体健康啊，不会有病啊。如果拐违性德呢，那就有病了啊。所以这一点我们特别要记住，大乘教里面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为识所变，识就是妄想，妄想分别执着啊，它对四大有影响，就是对物质啊，我们换句话对我们细胞就有影响啊。从心想生，那心想是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意念违背自信，人细胞就产生变化，细胞就有病了。细胞有病了，器官是细胞组成的，器官就生病了，麻烦就来了，就这么道理啊！啊，这是从物理上来给你说明，佛法有这个道理啊。所以人怎么样？怎么样才能随顺自心？啊，那么你就晓得。自信里面的没有执着，你有执着你就违拐了自信。自信里头没有分别，自信里头没有起心动念啊。佛给我们讲的这三大类的烦恼啊，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是违拐自信的啊，所以他就成病啊。六道里面的众生，这是最糟糕的啊。这三种违拐通通具足 啊，违是违背也，拐是拐离也，离开了自信，不守自信。那佛教给我们呢，修戒定慧，啊，戒定慧是随顺自信。啊，没有违拐啊，那么换一句话说，那是健康的。啊，拐为自信里头最严重的贪嗔痴慢疑我见，这个就是见思烦恼啊。换一句话说，在华严里面讲严重的执着啊。你有贪嗔痴慢疑我见，你在六道里面怎么会不生病呢？啊，那你要想不生病啊，你就得把这个违背自信要把它调整过来，调整到随顺啊。我普通在一般讲的随顺大自然，那就是最健康的。违背了自然呢，那你就要生病啊。所以说不能够违背自然啊。啊，自然是和谐的啊，不和就是违背自然了。你跟人不好，跟物不好，跟事不好，你的精神怎么能愉快？精神不愉快，不快乐，决定影响你全身的细胞。啊，所以这一桩事情是很难很难体会的。啊，情绪影响一个人呢，啊，谚语常讲啊，忧能使人老啊，啊，人忧郁的人呢，很容易衰老，啊，很容易得病，啊，快乐的人不容易衰老。快乐的人不容易得病啊，什么原因呢？快乐是心得，啊，忧虑是拐尾啊。到底在此地，你看江本胜对于水实验，我在讲经常常也用啊，你还不觉悟吗？啊，水是矿，我们拿水比喻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啊，细胞的组成，细胞组成最重要的成分就是水，啊，所以大家现在晓得，人身呢，75%啊是水分。真是水大了啊，四大的里面水是最大的啊，地火风都不及啊，水的分量是最大的啊。一个善的意念，这个水的结晶就那么样的美丽美好，一个不善的意念，那个结晶就非常难看啊，那个难看的结晶呢，就细胞有病了。我们讲病变，它就产生变化了啊。细胞病这个病变范围要是扩大了，那个器官就变了。 偶尔小还无所谓，为什么？你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啊，因为一个器官那是很多细胞组成的啊，几个细胞、几十个细胞、几百个细胞，这个病变呢不在乎，它还不起作用。啊，如果说到几百万个、几千万个细胞产生病变了，这人就生病了。啊，全身的细胞是60万亿。啊，所以到百万千万的时候，这就严重，这就生病了。啊，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你就晓得怎样去养生。啊，怎么去养生呢？啊，要好好照顾全身的细胞啊。啊，那么最好的意念，善念。极善的念头，这是佛菩萨告诉我们，也不仅仅是一尊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苦口婆心告诉我们，善中之善，无上的善念，就是那一句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呢是止于至善啊，这一念无比的殊胜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山西小院，这是讲疾病吗？山西小院不就是讲这个？这手机啊，病人已经被医院的大夫宣布啊，不能再治了啊，许多人医生就告诉他，顶多你还能活3个月。家里人赶快替他办后事，没指望啊！而这些人呢，他也不想求好病好了，一切妄想执着通通放下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也有呢，一心念佛了，求消业障啊！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求生净土；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圣号，求消业障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为什么呢？诵经、念佛、念菩萨，这个念都是最善。这种意念呢，可以把你那个病变的细胞啊，让它慢慢的恢复正常。那恢复正常，人不就健康了吗？啊，我对山西小院讲了一段话了。告诉他这个道理啊，这不是迷信的，这现在有科学做证明的啊，人的起心动念的分别执着啊，对你整个情绪、整个这个身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啊，所以人。念头不能不正啊，不能不善，不能不清净啊！你真正能抓住 啊，真诚、清净、善良，你的身体哪有不健康？啊，纵然得了严重的病变、癌症，要不要紧？不要紧，可以恢复正常。啊，你要相信自己，不能相信别人。啊，佛法讲内学。啊，所以你身体要是不舒服了，要有病了，你应当认真反省。这病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好好的身体为什么会得病？啊，一定犯了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此地所讲的拐为心得，肯定是原因，你去找啊！啊，找到之后，你能够把这个错误改正过来，啊，就能让你病变的细胞啊恢复正常。医学上是用药，用化学的方法帮助他恢复，那个不可靠。啊，你要找那个根的病变，细胞病变的根源是你自己不善的意念。从这里改，这真是从根本下手了。啊，如果在佛法上向上一找，置身空寂，啊，那这是最高的了，啊，这是佛菩萨的境界了，啊，身心都不是真的，啊，我们今天讲的精神，讲的物质，精神跟物质都是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个凡所有相里的包括精神啊，你看《般若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那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此地讲的智啊，照见五蕴皆空啊，啊，这个此地讲的深就包括了五蕴呢，色受想行识，色物质啊，受前五识，想第六识，行第七识，最后那个是阿赖耶第八识。啊，受想行识都是属于精神，它不是物质。啊，所以精神物质啊都不是真的。你的置身空寂啊，那所有一切拐增之法了全都没有。那就彻底摆脱了。这是什么境界？就是前面讲的根本智。啊，前面讲的真实慧，啊，真实智慧根本智现前。啊，在佛门里面呢，耶稣说的了生死，了是了脱啊， 啊，了是明了，脱是脱离。啊，真相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脱离六道轮回呀！啊，脱离分段生死，脱离变异生死。你看看这些发生菩萨们啊，看到一个生病的，他确确实实回光返照，生起这样的愿心啊，愿一切众生都能够通达明了，诸法实相。啊，就是一切法的真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你的问题彻底解决啊。那么我们看到这里，疾病、生病容易见的啊，心病呢，常常被人诉苦啊，殊不知，心病是生病的根啊，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思想。境界，这是根本的。思想见解错误了，他就生病了。啊，那我们现在要问，思想见解什么叫错误？什么叫正常？大乘教里面，佛常讲：由念则乖，这是绝对标准。你只要起心动念，你就拐为自信。为什么呢？自信如如不动，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呢？就没有这个东西啊！你要把这里参透了，那佛法叫你修行，你就通达明了了啊！这是我常常在此地提醒同学，你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不再执着了，把执着统统放下了，你就证阿罗汉果了。证阿罗汉六道里面的身心的病呢，全都没有啊！你出离六道了啊！再进一步呢，把对于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分别也放下了，你就成菩萨了。不但没有执着，分别都没有。啊，那你再能把起心动念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了，恭喜你，你成佛了，你超越十法界了，你就是华严经上啊 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你是真佛，你不是假佛。啊，那四十一个阶级在一真法界里，那是无明烦恼的习气，不要紧，不碍事，你已经成佛了。这是叫什么呢？叫你认识什么是拐为自性，什么是随顺自性。啊，华严讲的是总纲领的，你能抓住这个，那修行就方便了。啊，修行在哪里修呢？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去执着，不要去计较。啊，工作上也不要计较，也不要执着，处事待人接物，啊，更不可以分别执着，永远保持你的清净心，啊，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什么病都没有，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就是心的。你想想看，你起心动念有没有违背？啊，你违背就错了。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一切都不执着，都不计较呢？一切都不执着，一切都不计较，你是白痴啊，你不懂事啊，这怎么办？要学菩萨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有没有分别？有没有执着呢？他要没有分别，他要没有执着，他怎么能讲经说法？他为我们制定一些戒律，是不是执着？是不是分别？是啊，不能说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为什么又说他不分别不执着呢？给诸位说，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叫什么呢？游戏神通啊，不是真的 啊他的执着是随顺众生的执着而执着。啊，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这才能跟众生相处啊。所以是和光同尘。啊，那么众生执着，这是个纸片。啊，佛也讲这是个纸片。啊，这就我们就好相处了。如果众生说这是纸片，佛说我不知道，那怎么行呢？那不知道还是执着啊，那这就不能相处了。啊，这叫什么呢？随缘，恒顺众生啊，恒顺众生里面，他有个很高明的啊，跟我们不一样的，他心里头没有执着。啊，就好像唱戏一样，啊，一切动作、言语都是剧本里写好的，照着那个去做，没有做错，啊，是表演，不是他自己心里，不是真的。所以佛菩萨到世间来示现，是唱戏，是表演的。啊，那我们凡夫呢？我们凡夫把什么都当真。这就错了，通通事实假的，那假戏真演呐！啊，真有喜怒哀乐啊，真有贪嗔痴慢呐！ 真有是非人我，这就坏了。这就是什么？这就完全拐为自信啊！自信里没有这个东西吗？你怎么会生起这些东西呢？啊，自信里面那这个身心空寂啊，所以知身空寂呀，这是开悟了，大彻大悟了啊，身心世界了不可得。啊，所以这个两句话了啊，知身空寂立拐增法，化身菩萨的境界啊。那我们讲相思，把它这个程度降低，降到最低呀，也是阿罗汉的境界。绝对不是六道众生的境界啊，至少是阿罗汉的境界啊。六道里面的一阵他统统放下了啊，不再放上，放在心里了。可不可以到六道来了？可以，阿罗汉也能到六道来啊，六道众生跟他有缘啊，众生有感，阿罗汉也能够实现啊，而且实现的真的还不少啊。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可是阿罗汉的时候毕竟境界还不高啊，有各因之谜啊。全教菩萨也有各因之谜啊，可是这个不怕啊。世尊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啊，让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常常照顾这些全小菩萨们啊，常常照顾这一类的菩萨，很容易得度，不是他的根基厚啊，是迷呀、啊！我们常讲一时糊涂啊，一接触到正法了，立刻就回头啊。我们常讲的这种就是根性大利呀、啊。这个经论读多了啊，稍稍能契入了这些事实真相啊，你自然就通达明了了啊。你看到或是学佛或是不学佛啊，用意念用精神恢复自己身心健康，这个例子太多了，你就晓得它是怎么回事情了啊。那么讲到宗教，每一个宗教啊都讲到啊治病啊，佛给人治病啊。你看基督教新旧约里的耶稣给人治病啊，穆罕默德给人治病，摩西给人治病，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手摸摸你哦，我们觉得病就好了，我们觉得那是神奇，是加持，不是的。那种治病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按摩啊，你身体里面哪一个这个经络有了障碍不通了，他帮你恢复， 那你马上就正常了。啊，我们中国叫推拿，啊，现在一般叫按摩。啊，他了解你，一方面帮助你身体恢复，另一方面一定是教导你改变意念。啊，你要有好的意念，正常的意念，健康的意念，啊，快乐的意念，很容易恢复啊。这些道理很深，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还有用咒、符咒。啊，治病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比这个按摩推拿了还要高明。啊，那是用什么？用阴身。啊，阴身震动你的这个内部。啊，用这个把你身体这个筋膜阻塞的地方啊，打通，用阴身的震动，哎，它就通，病就好了。啊，不过这个东西啊，发音一定要正确，啊，才这个阴身达到哪一个穴道。啊，那佛经里面有很多咒语治病的，现在你去念的时候。都不灵，什么原因呢？音不正确啊！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唐朝时候还有一些密宗大德用这种方法给人治病啊！最有效的是自己。啊，最根本的是意念啊，千万不要看到别人做的事情不如法，做的事情不善，看到之后自己生烦恼生气，这是最大的机会啊！凡是有这种性格的人，你去细去观察一下，一定他身体不健康，一定多病啊！他的病怎么来的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实际上就这么来的啊！所以这个台湾有一个得癌症的一个医生叫李峰，我看到他的报告啊，他已经救不到了啊，也就是得病的时候自己认真反省悟到了啊，所以他说了一句话啊，别人做出的不善我何必要受气呢？受气就是惩罚自己，看到别人做错了自己来惩罚自己，这是很愚痴，这是错误啊啊！所以他提出一定要用正面看一切人事，不要用负面啊！这个对身体健康啊就有很大的帮助啊！啊，我们在佛法修学啊，你看我们常常讲啊，佛给我们讲啊，日日是好日啊，时时是好时啊，我续了两句话。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这是正面，完全用正面的心态看一切人事，这是最健康的，不容易生病啊！啊，看到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啊，要回头想想，我自己有多少事情做对了。 在一个明眼人眼光之中，我看到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天天生气，那你说是他们不是不对，是你自己不对。为什么？你在惩罚自己吗？你能算对了吗？你让你自己这个付出严重的代价，那就是生病病痛啊，这是你付出的代价。通通是属于愚痴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你正面去看待，真的，这个正面不是假设的。确实，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这就是什么呢？佛经上讲的，境随心转啊。问题是，你能不能转得过来？你转过来，坏事变成好事，恶人变成善人，看你会不会转。楞严经上说，若能转进则通如来。好，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